八，多管齐下治口疮，姚继霞。口腔溃疡又叫做复发性口疮，发病时口腔里唇、颊、龈、舌等唇黏膜出现一个或多个小似米粒、大如绿豆的表浅性溃疡，灼热肿痛，影响进食、说话、睡眠等，且有溃疡时发时愈、病程较长的特点。对于口腔溃疡，单一疗法往往难以获得满意效果，宜采用综合治疗，多管齐下。一、局部治疗。局部选用点甘油、庆大霉素液、维生素 E 胶丸液、紫药水涂涂患处，或用维生素 B2 磨粉、冰硼散、云南白药抹在溃疡点，可杀菌消炎、消肿止痛，促进溃疡面愈合。二、西医治疗。西医治疗本病主要是止痛和缩短病程，可用 0.5% 至 1% 地卡因涂抹溃疡面，然后用 1% 硝酸银烧灼，并加服复合维生素 B 和强地松，可明显缩短疗程。顽固病例今年适用转移因子、左旋咪唑等，以提高人体免疫力而取得明显效果。老药甲硝唑、灭滴灵对本病有明显疗效，方法是每日三次，每次 0.2 克，连用7至10天。三、中医治疗。治疗口腔溃疡一般用泻火解毒、清利湿热的治法，常用黄岑、黄柏、栀子各10克，黄连5克，水煎服，或用清胃黄连丸，每次服9克，每日2次。大便燥结不通者宜用牛黄解毒片，每次服2片，每日2至3次，或用牛黄清胃丸，每日服1粒，每日2次。四、食疗。取一个新鲜鸡蛋、一捧绿豆，把鸡蛋打入碗内，搅匀备用。先取蛋壳内半透明薄片一块贴在溃疡面，将绿豆洗净，放入砂锅内用温水浸泡半天。泡好的绿豆在文火上煮沸3至5分钟后，避绿豆水冲泡搅匀的鸡蛋，待凉后空腹服下，早晚各服一次。另外，每晚临睡前取一匙全脂奶粉冲饮，不加糖。经此治疗，一般两三天便可痊愈，此法老少皆宜。五、脐疗。方法：将中药细辛9至15克研为极细末，加适量蜂蜜调成糊状，捏成如5分硬币大小的小药饼，用温水洗净肚脐及周围，将药饼用一层纱布裹住，贴在其中央，外用麝香止痛膏覆盖固定，三日更换一次。对于初发病人，一般一剂即愈，顽固复发病人最多不超过5剂可愈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治疗期间应保证足够的营养睡眠，避免辛辣刺激性食物，讲究口腔卫生，保持大便通畅。九、别让药物封杀您的听力。黎浩东。中耳炎、高烧、药物中毒、家族遗传和发育畸形等等都可引起耳聋，其中药物中毒是导致耳聋的重要原因。据上海医科大学眼耳鼻喉科医院1997年1月至1998年6月对聋哑学校学生的调查显示，上海4所聋哑学校共有学生245名，其中药物引起的耳聋有175人，占 71.4%。 哪些药物可以导致耳聋？引起耳聋最常见的一类药物是氨基苷类抗生素，包括链霉素、卡那霉素、庆大霉素、丁胺卡那霉素、新霉素、妥布霉素、核糖霉素、巴龙霉素、紫苏霉素、阿米卡星、小诺米星、西索米星、奈替米星和阿斯米星等。据对药源性耳聋患者调查发现，其中有 83% 的人是因使用氨基苷类抗生素引起的。在儿童、年老体弱或肾功能不全的病人中，使用这类抗生素若剂量过大、疗程过长，就容易发生药源性耳聋。这些药物注射后在耳淋巴液中浓度相当高，比其他部位高600倍，可引起耳蜗内的毛细胞和听神经损害，造成听力下降或耳聋。由于上述药物对听力的危害最大，所以被称为耳毒性抗生素。除了氨基苷类抗生素外，大剂量使用红霉素、万古霉素、多年菌素 B、 年菌素、绿霉素和新生霉素等，也可发生听觉障碍，甚至造成耳聋。一些利尿药也可引起耳聋，利尿酸的耳毒性较大，其次是素尿及丁苯氧酸。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或同时联合用用其他耳毒性药物的患者，使用上述利尿药更易引起耳聋。另外，呋喃苯氨酸也能引起听力减退，但较以上几种利尿药轻一些。在抗肿瘤药物中，顺铂、长春新碱、氮芥、乙双马林等亦能引起听觉障碍，导致不可逆的高频听力丧失。医生们发现，这种听力丧失与药物的剂量有明显的关系，而卡铂和阿尔法二氟甲基鸟氨酸在低剂量应用时也可导致听力减退。这种听力减退主要发生在低频区，表现为耳鸣、头晕和听力下降，严重的也可发生耳聋。另外，长期大量的服用阿司匹林、辛德安可引起耳鸣、耳胀、听力障碍，服用奎宁、氯喹也可导致听觉障碍。预防药源性耳聋的三个主要阶段。一、预防药源性耳聋从母亲做起。根据目前科学家的研究，药物是否会导致内耳中毒与人体的内耳中毒易感性有关。也就是说，具有这种内耳中毒易感性的人，尽管应用耳毒性的药的剂量不大，使用时间不长，也有可能发生内耳中毒导致耳聋。这种内耳中毒易感性是可以通过遗传获得的，抗生素致聋的遗传属于线粒体遗传。它的特点是，一、具有家族聚集性，即同一家族中可以有两个或多个人发病。二、全部为母系遗传，耳聋的男性不会传给女儿，也不会通过未患耳聋的女儿传给外孙。家系中有耳聋患者的母亲及所生养的子女，应禁止使用具有耳毒性的药物。胎儿耳及听神经发育时间在母亲妊娠第四周开始，直到七个月完成。耳毒性抗生素均可经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，损害胎儿的听觉系统。而胎儿比出生以后的儿童对耳毒性药物更为敏感，有许多先天性聋哑儿童，实际上并非遗传原因造成，而是母亲在怀孕期间使用耳毒性药物所引起。因此妊娠期要注意预防感染性疾病的发生，更要尽量避免使用耳毒性药物。二、预防药源性耳聋从娃娃抓起。药源性耳聋可以发生在各年龄段，但儿童更易发生。其原因一是儿童患发烧感冒和其他感染性疾病的机会比成人多得多，二是儿童内耳及听神经正处在生长发育时期，对耳毒性药物更为敏感。新生儿和低龄婴儿由于肾脏发育不全，对药物排泄能力差，更易发生药物性耳聋。年龄越小，对耳毒性药物越敏感。儿童药源性耳聋常为双侧性、永久性损害，特别是幼儿，由于不会诉说或表达不准确，在家长发现时，语言发育已经受损害，不仅致聋，而且致哑，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。因此，儿童药源性耳聋重在预防，防止滥用对位听神经，负责传导平衡觉和听觉的神经有毒性作用的药物，绝不能将这类药物作为预防性用药。非用不可时，要严格掌握剂量和疗程，给药途径也很重要。椎管内给药的危害性最大，其次为静脉给药、肌肉给药和皮肤损伤后表面给药，口服相对安全。家庭中有药物耳聋时，特别是属于母系遗传者，更应谨慎，尽量不用。三、预防药源性耳聋，老年人也不放松。人到老年，听力会逐渐减退。据调查，40岁以后高频率的听域就逐年提高，即对高频音听力下降。50岁以后，1000赫兹语言频率以下的听域也开始变高。所以，老年人耳聋主要是对高频率声音的听力减退。据有关资料统计，我国老年人听力障碍者约占老年人口的 50%， 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因药物诱发或加重。这是因为老年人机体免疫能力降低，易患各种感染、肿瘤等疾病，致使用药甚至多种药物联合作用的机会增多。老年人肾功能减退，对药物的排泄功能减弱，药物容易积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再使用耳毒性药物，无疑是雪上加霜，会加重老年人的耳聋。因此，患有高血压、动脉粥样硬化、糖尿病和肾功能减退的老年人，要慎用具有耳毒性的药物。必须使用时，也应适当减少药物剂量，缩短疗程。 如果在用药过程中出现耳鸣、眩晕、听力下降等，应及时停药，以免加重而损害。在应用利尿药时，应注意多喝水，以免因尿量过多导致血容量下降，发生电解质紊乱而加重药物的耳毒性。十，食疗助耳聪，卢长庆。中医认为，耳鸣耳聋的发生与外因邪毒侵袭及内因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系。肝火上炎则侵扰耳窍，寒火上涌则蒙蔽耳窍，脾气虚弱则耳窍失养。此外，耳为肾之外窍，当肾精不足、髓海空虚时，则生耳鸣。从中医临床角度看，耳鸣耳聋又分虚实。一般说来，暴病者多为实，久病者多为虚。病在肝胆少阳者多为实，病在肾脏少阴者多为虚。因此，耳鸣耳聋患者服用药膳时，也要分清虚实，对不同类型辨证用膳。实证：一、肝火上炎型，突然耳中鸣响，兼有头痛、面赤，或者两耳闭塞如聋，心烦易怒，口苦咽干，大便秘结，尿黄，舌质红苔黄，脉弦数者，宜食清泻肝胆之火的药膳。举例如下：马蹄菊花糊，白菊花粉6克，马蹄粉25克，藕粉25克，白糖适量。将以上食料放入碗中，用温开水调成糊状，再用沸水冲熟。若未熟，可用微火加热成透明糊状，加入适量白糖，早晚食用。本品有清热平肝泻火作用，方中菊花甘凉清热，有平息肝阳功用。马蹄粉、藕粉有凉血生津效能，相互配伍，宜用于肝胆火气上逆之耳鸣耳聋。二、寒火壅结型，两耳时有鸣响，兼有胸闷脘满、呕吐痰涎，口苦、苔黄腻，或耳音阻塞如聋，二便不畅，脉滑数者，宜食用消痰下气的药膳。举例如下：凉拌菊姜萝卜丝，白萝卜丝250克，鲜橘皮丝15克，生姜丝6克，麻油、米醋、精盐、糖适量。将萝卜丝加少许盐渍后，加鲜橘皮丝、生姜丝拌匀，再加麻油、盐、糖适量，拌后食用。本品具有消痰下气作用，萝卜消积化痰，宽胸理气，陈皮理气燥湿化痰，助萝卜功效。生姜味辛，性微温，畅胃口而开痰下食。以上三物合用，可治因肺气不宜、痰湿停滞中焦、上犯耳窍之耳鸣、耳聋。虚症：一、脾胃气虚型，耳鸣、耳聋，劳累后加重，倦怠乏力，食少，食后腹胀，便溏稀，舌苔薄白，脉虚弱者，宜用健脾补气的药膳。举例如下：树枣菖蒲饼，白术200克，大枣200克，菖蒲50克，面粉500克。将白术菖蒲焙干，碾成细末，加入面粉内搅匀。大枣煮熟后去皮去核，捣烂如泥，混合于面粉内，加适量水和成面团，制成小饼。每个饼30克，烤熟，每日两次，每次2-3个。这种饼具有健脾益气、通窍功用。白术味甘苦，性温，可补益脾气，除湿消痰。大枣甘温，补中益气。菖蒲可通窍，相互配伍作用加强，适于脾胃虚弱而致耳失营养、痰湿停滞的耳鸣、耳聋。二、肾虚精亏型，耳内鸣响细小如蝉鸣，午后及夜间为甚，反复不愈，兼有头晕、目眩或两耳重听如聋，腰酸、舌红少苔、脉沉细弱者，宜食用滋肾填精的药膳。举例如下：杜仲摇花，猪肾500克，洋葱100克，杜仲15克，生姜5克，菖蒲10克，酱油、盐、料酒、淀粉适量。猪肾洗净去筋膜，切成斜方刀花块及猪腰花，用料酒、盐、酱油、淀粉少许调味。洋葱洗净切块，生姜切片，杜仲菖蒲煎汁，浓缩成50毫升待用。将准备好的猪腰花倒入热油锅中，快速爆炒起锅， 再将洋葱生姜片在油中煸一下后，与猪腰花烩在一起，加入药汁及盐、酱油、味精少许，翻炒出锅。本菜肴可分两次食用。本品具有怡肾填精开窍的作用，猪肾甘平，可补肾气怡精髓，杜仲甘温，能强筋骨补肝肾，洋葱通阳，菖蒲通窍，猪品合用，可用于肾精亏虚的耳鸣、耳聋者。11、针灸按摩治耳鸣，王冰。耳虽只是人体的一个小器官，位居一隅，但耳周围分布的经络数目之多，却位居全身之首。人体的经络有多条在耳部直接分布，根据不同病因采用针灸按摩疗法，对耳鸣有很好的疗效。老年人如果患有耳鸣，听力减弱，不仅影响正常生活，而且有可能发展为耳聋。中医认为耳鸣的原因可有多种，临床上主要分为实证和虚证。实证主要包括肝火上扰和痰热郁结，虚症主要包括脾胃虚弱和肾精亏损。针灸法，肝火上扰，由于肝胆火旺，上扰清窍，以致少阳胆精气闭阻，症状是突然耳鸣或听力减弱，或耳中闷胀，鸣声不断，声响如蝉鸣或海潮声，按之不减，可伴有头痛目赤、口苦咽干、烦躁易怒、胸胁闷胀、夜眠不安、便秘、小便色深、舌红苔黄、脉多弦数。治法以清泻肝火为主，主要取穴翳风，在耳朵根下耳垂后凹陷中，听会在耳屏下缺口处前方之凹陷中，微张口取穴。中主在手第四五指指缝间向后 1.5 寸，握拳第四五掌骨小头后缘之间凹陷中，避开血管取穴。霞溪在第四五指间的缝纹头后凹陷中，太冲在第一二指缝上 1.5 寸，均用捻转泻法，留针20分钟。炭热郁结，常因过食醇酒后胃、脾胃受伤，聚湿成痰，炭郁化火，炭火上壅，壅恶清窍。临床表现为耳鸣如蝉，时轻时重，胸中烦闷，痰多，胁痛叹息，耳下胀痛，二便不畅，舌红苔黄腻，脉弦滑数。治法以和痰通窍为主，主要取穴听会、中主、霞溪、丰隆，在外踝尖上8寸，与膝窝外面横纹之间，胫骨外约2横指，两筋间隙中，均用捻转泻法，留针20分钟。脾胃虚弱，脾胃虚弱则气血不足，耳窍失于濡养，症见耳鸣时轻时重，休息时暂减，操劳则加剧，按之鸣声减弱，四肢困倦，食少便溏，舌苔白腻，脉细弱。治法以补益脾胃为主，主要取穴听会、脾俞，在背部第11胸椎棘突下旁开 1.5 寸，胃俞在第12胸椎棘突下旁开 1.5 寸，足3厘在小腿前外侧膝眼下3寸，距胫骨前棘1横指，均用捻转补法，留针20分钟。肾精亏损，肾精亏损则精气不能上达于耳，临床表现为耳鸣时坐时止，声细调低，头晕目眩，腰膝酸软，全身乏力，盗汗，五心烦热，脉细弱。治法以补益肾精为主，主要取穴听会、肾俞，在腰部第二腰椎棘突下旁开 1.5 寸，关元在下腹部前正中线上肚脐下3寸，太溪在足内侧内踝后方内踝尖与跟腱之间的凹陷处，均用补法，留针20分钟，还可用艾条悬灸耳周穴位。按摩法，下面介绍几种简单有效的按摩手法，也对治疗耳鸣有一定疗效，患者可以自行操作。指压法，即用指腹按压在所选穴位上，有时要固定的由轻到重往下压，有时要压而不动，有时又需要上下左右按揉。在应用此法时，最好能与呼吸法并用，因为人在呼吐气同时，筋肉会松弛，血液流速变缓，当吸气时筋肉变硬，强烈刺激人体神经会觉醒，能蓄积生命之气。如果能巧妙地应用呼吸法， 会使效果倍增。具体方法，一面按压一面呼气6秒钟，呼完气的同时暂停按压，吸气，再呼气再按压，反复进行多次。掐压法，就是用拇食两指或拇中食三指在穴位上既掐且压。点穴法，即用拇指、中指指端，用中食指的近侧关节或拇指关节进行压放。此法的刺激面积小，刺激强度大，故又称为强手法。掌握上述几种按摩手法后，就可以进行自我治疗。取穴与治疗方法如下。配穴一，听宫，耳屏前方，下颌骨髁突出后方，张口有凹陷处。听会，绿骨，耳尖直上入发际 1.5 寸处。霞溪。操作方法，用指压掐压法，以拇中食三指各按一穴，逐渐加力，按压患侧听宫、听会、绿骨穴各3至5分钟，亦可一压一放，各按压20至30下，再掐压双侧霞溪穴3至5分钟，每日一次。配穴二，耳门，耳屏上切记的前方，张口有凹陷处，听宫、绿骨、中主、双。操作方法，用指压法，以拇中食三指各按患侧一穴，听宫、耳门、绿骨，指力渐加，各按压3至5分钟，再交替强压双侧中柱穴5分钟，以得气为度，每日一次。配穴三，听会、腋门，在手背第4-5指缝间，赤白肉际处，翳风、霞溪、足临气，在足第4-5指间的指缝纹头后 1.5 寸。操作方法，用点穴掐压法，在患侧部穴位前3穴各以中指点压10至20下，再以双拇指掐压双侧足临气、霞溪穴各3至5分钟，每日一次。配穴四，太阳，在眉梢与外眼角之间，向后约一横指的凹陷处。耳门、听宫、曲泽，在肘部曲肘时浅凹处。操作方法，用指压法，强压以上各穴，每穴3至5分钟，每日一次。上述按摩手法安全有效，操作方便，可自我治疗。在治疗过程中要注意手指力度轻柔和缓，不要用蛮力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伤。治疗本症还有一种不需要掌握任何穴位的按摩手法，患者以两手掌心紧按外耳道口，同时以四指反复敲击枕部或乳突部，继而手掌起伏，使外耳道口有规律的开合，坚持每天早晚各做数分钟。另外，日常生活中还应做到适劳逸、慎喜怒、避防劳，注意摄生调养，这样才能使您度过幸福愉快的晚年生活。12，怎样正确佩戴助听器？听镜。随着年龄的增加，老年人的听力逐渐下降，以致影响正常生活，但许多人对怎样正确佩戴助听器存有种种疑问。就此，笔者走访了我国著名耳鼻喉科专家，中日友好医院耳鼻喉科教授王忠直。对记者的提问，王教授做了耐心的回答。自己如何发现听力出了问题？答：听力出了问题比较容易发现，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有力的证据可以说明听力下降，如与他人进行言语交流时您竟打岔，人家说东您却听成风，别人能够听到的声音如手表的滴答声、门铃、自行车铃声您却听不到，电话里的声音听不清楚，看电视或听收音机时需把音量调得很大，而别人已经觉得震耳朵等。出现上述这些情况时，您就要考虑到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问题，应该引起重视，去看看医生。但一侧听力下降容易被忽视，比如有的人在儿童时得了麻疹或腮腺炎，一侧听力破坏，这种情况可能长时间不被发现，日久天长发现从某一侧面和他们说话他听不清，需要转过头来听，才发现他的听力出了问题。耳聋是不是也有程度之分？答：耳聋也叫听力障碍，耳聋也有程度轻重之分，但是要到医院进行纯音测试才能确定。这个测试要使用纯音听力计，仪器会发生各种频率的声音，声音的强度可以小到像蚊子的叫声，大到像大炮的轰鸣声， 用它可以准确地检测听力的级别。大家都知道，声音强度可以理解为音量的计量单位是分贝，英文是 dB。 我们耳语时的音量大约25分贝，相距一米左右，以平常语调交谈时，耳朵听到的音量大约为60分贝。耳聋分为四个等级，一、轻度耳聋，能够听到25至40分贝的声音；二、中度耳聋，能够听到41至55分贝的声音；三、重度耳聋，能够听到56至90分贝的声音；四、极重度耳聋，只能听到91分贝以上的声音。耳聋到什么程度就需要佩戴助听器？答：耳聋到了轻中度时，就有必要配助听器了。当然，这也要因人而异。如果所做的工作需要听得很仔细，比如听电话、学生听讲，出现轻度耳聋时，就应该马上配助听器，以求在听力方面有所补偿，不然工作学习都会受到影响。人步入老年以后，听力下降是逐渐发生的，如果没有下降到干扰语言识别，暂时没必要用助听器。当听力障碍妨碍了正常生活和语言交流时，戴助听器就十分必要了，它可以帮助您提高生活质量，减少危险和隐患。我国即将进入老龄社会，人的寿命比以前延长，如果听力很差，就等于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，严重时有可能产生心理障碍，这都是因为无法与别人交流惹的祸。如果全家围坐在一起看电视，老年人在场时有时会产生一些矛盾，把声音调大，其他人会觉得震耳欲聋，调小了，老人又听不见，就自动退场。另外还有安全问题，比如开水壶、压力锅等声音都听不见，这是很危险的，弄不好还会造成火灾。因此我建议有听力障碍的朋友，最好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经济实力佩戴一个合适的助听器，这样可以与他人进行交流，便于融入家庭和社会，不会被人抛弃。老年人应该重视自己的生活质量，子女们也应该多给老年人一些关爱。耳聋选择什么类型的助听器最合适呢？答：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还是先介绍一下助听器的种类吧。一、匹配式助听器。这种助听器产生较早，也为很多人所熟悉。它们是在身体上佩戴的，外观看起来像是一个小收音机，装在上衣口袋里，有导线连接，一个耳塞插在耳朵里。它的优点是价格便宜，电源是用5号电池，方便易得，电池寿命长，增益放大倍数也大。缺点是体积重量较大，又有一根连接线，必须要插在口袋中，为穿脱衣服增加了很多麻烦。带着它，周围什么声音都能放大，连走路时衣服摩擦的声音也能传到耳朵里，听起来很不舒服。二、耳背式助听器。它产生于20世纪50-60年代，有时我们看见聋哑儿童佩戴的就是这种助听器。耳背式助听器有一个小钩子一样的东西，把助听器挂在耳背上，通过一根小管子把声音传到耳道中。其优点，一是没有连接线，戴起来很方便；二是可以把功率做到最大；三是电池寿命长。缺点是助听器在耳廓的后方，放弃了耳廓聚音的功能，老年人戴它常和眼镜腿互相干扰，容易脱落，不适于运动时佩戴。三、耳内式助听器。这是20世纪70年代我国引进的一种更小型的助听器，它在耳朵眼外面，利用耳廓上弯弯曲曲的沟做成的全耳式助听器，其价格便宜，调节音量大小也很方便，但它还是不太美观，别人从侧面就能看见。助听器进一步发展成为耳道式助听器，它体积很小，能够塞到耳朵眼里面去，甚至可以做成深耳道式的，但它只适合中度耳聋的患者，其音量有的也不能进行调节。耳内式助听器比较适合老年人。四、数字式助听器。以前的助听器为模拟式的，数字式助听器的发明是科技进步的结果。如果您要配一个全数字式的助听器，就相当于在耳朵里面安装了一个2通道、4通道、8通道，把声音分为不同的频道，然后进行加工，使得听力的损伤正好被数字式的助听器弥补。 数字式助听器可以随时到装配中心进行调节。技术人员用专用软件来进行调试，这个软件就好比是音乐调音师所用的键盘，使各声道的声音想高就高，想低就低，大大提高了声音的质量。它非常适用于听力曲线不平坦的人，如低频听力较好，高频听力很差的患者，他们可以戴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了问题及时调试，这样反复几次可以达到最好的听力效果。可以在商店里自行选购助听器吗？答：在商店里买助听器是不对的，要想佩戴最适合自己的助听器，一定要到医院在耳科医生的指导下选配。对于丧失听力的人，首先要弄清楚听力损伤的性质，也就是说，并不是所有耳聋都要佩戴助听器，有的耳聋患者听力是可以恢复的，比如中耳里有积液导致的耳聋是可以治愈的，鼓膜破裂导致的耳聋可以通过手术修复鼓膜，使听力恢复。其次，佩戴助听器前要做一系列检查，包括纯音测试，检测最舒适域及不舒适域各在什么范围。有的人小声听不见，听大声又感觉震耳朵，因此一定要分清听力的阈值。这个动态范围的测试很关键。大家都认为平常说话很简单，其实这里的学问很多。不同的人说话有低、中、高不同的频率，到底自己在哪个频率范围听不到，必须通过医生和患者进行语言交流来测试。只有把这些都弄清楚了，才能更好地选择助听器。因为配助听器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与他人交流。第三，因每个人耳道都不同，所以耳内式助听器的制作需个体化。大家都知道，配假牙需要先做一个模子，配助听器也一样。我们要先将打样膏挤到耳道中，待硬化后取出，这就是耳膜，然后像翻砂一样用它做助听器的外壳。这样做出的助听器与耳道十分匹配，还有封闭作用。耳内式助听器一端是麦克风，另一端是扬声器，两者距离很近，会发生反馈，引起啸叫，让人难以忍受。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将耳膜做得非常合适，使助听器与耳道壁之间严丝合缝，消除啸叫声。但这样有人会感觉耳闷，我们可以打开一个通气孔。这个通气孔的制作技术难度较大，因为它要起到多种作用，既不能产生啸叫，又要解决耳闷感，调节潮湿度，泄露掉我们不需要的噪声。由此可见，配助听器是一个十分精细的工作，一定要去医院。从街上随便买的助听器只是一个放大器，连环境噪声也放大了，很难适合自己。一侧耳聋助听器比较好配，但有很多人是双侧耳聋，而且程度不一，这种情况应该怎样配助听器呢？答：两个耳朵听力都不好时，最好双耳都佩戴助听器，这样声音的定位效果才会比较好。例如一位双侧听力均有障碍的老年人，左耳佩戴了助听器，当他在路上行走，后面右侧来了一辆自行车，而这位老人听到的车铃声却是在左边，如果他没有回头看一眼就向右靠，就会撞上自行车，这是很危险的。但是佩戴助听器需要考虑个人的经济实力，实力达不到，只配一侧也比不配好。然而这一侧是要有选择的，如果耳聋一侧中度一侧重度，最好配中度那一侧，把重度那一侧先放一放，然后再配，因为中度耳聋佩戴助听器的效果最好。同理，如果耳聋是一侧轻度，另一侧中度，也应选中度那一侧。助听器是电子产品，养护要注意哪些事项呢？答：这个问题提得很好。助听器不仅是一件电子产品，对于有听力障碍的患者来讲，它就好像是自己耳朵。因此，要像爱护自己耳朵一样爱护助听器。助听器怕摔，所以拿放要小心。匹配式助听器的导线不要扭曲得太厉害，以免发生断路。助听器也不能在太阳下暴晒，不要放在温度过高的地方。电子元件很怕水，游泳、洗头、洗澡时都要摘下来。要远离化学制剂，比如不要把发胶直接对着助听器喷洒，这样会损害外壳，甚至损坏里面的部件。 配助听器已属亡羊补牢，在听力还没有出现障碍之前就进行保护，是不是更好呢？答：听力的保护是很重要的，特别是中年人。人到中年，身体各个器官都不同程度地开始走下坡路，听力也是如此。但很多人还没有树立听力保护意识。我建议中年人要少听声音过大、节奏感过于强烈的音乐，不要经常去迪厅感受那里的音乐，这些对听力都是有损害的。还有就是劳动者要有劳动保护意识，从事某些特殊的噪声较大的工作，必须采取一些保护措施，否则天长日久，一旦出了问题就麻烦了。发现自己听力出了问题，应马上去医院耳科做听力检测。